马上天下第14集，郑凯南直是让陈秋实问懵了。什么？你说什么？陈秋实的上半身微微斜着，两只眼睛眯缝着说：“马蹄声，你听，是马蹄声，东洋战马的马蹄声啊！马蹄踏在碎石路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郑凯南弯下腰，脖子伸得跟长颈鹿似的，侧耳听了半天，除了风吹树叶沙沙响，别的什么也没有听出来。他疑惑地看着陈秋实，看见陈秋实的脸色由白变红，瞳孔似乎都放大了。郑凯南无不担心地问陈秋实：“老陈，你真的听见马蹄声了？你不是做梦吧？你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呢？”转眼之间，陈秋实就像变了一个人，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两只手下意识地捋着腰间的武装带，捋的是呼呼作响。他开口说话了：“嘿嘿，老郑，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嗯，守株待兔，兔子来了，他们终于撞到老子的枪口了。”一阵秋风过来，吹得郑凯南满耳朵眼全是黄沙，可就是没有马蹄声。郑凯南抬起头来看看天，也是一片灰蒙蒙的。他不动声色地看着陈秋实，他基本上可以确认了，这伙计呀，脑子的确出了问题。这个伙计因为承受不了指挥失误的压力，他精神崩溃了，犯了羊角风。怎么办呢？不能再让他指挥部队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让他离开战场。可是采取什么样的果断措施呢？什么措施好呢？他已经失去理智了，跟他和风细雨的谈显然无济于事。实在不行啊，就下了他的枪，让警卫员强行把他架走。想到这里，郑凯南的心里隐隐的痛了一下，真的对老陈下手，他还是于心不忍呐。然而，就在郑凯南千难万难的时候，他们听见了枪声。先是零零星星的几声，接着枪声大作，还伴有迫击炮的声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郑凯南看见陈秋实已经举起了望远镜，边观察边说：“好，好的。这群鬼子是好鬼子，还真听话啊，乖乖的来了。”郑凯南侧耳倾听：“老陈，我听见了，他们真来了，同前哨排接火了。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指挥完全正确。”陈秋实大喝了一声：“准备出击！”游击队成立之后打的第一仗是协助国民党主力截击日军军火。这年初冬，六安中心地委书记兼淮上抗日支队司令韩子军专程到楚城同国民党守备旅长张林坡会晤，两人寒暄几句，进入实质话题，就开始唇枪舌战了。韩子军说：“我们这么大的地盘，一万多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一万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居然让2000多名日本鬼子盘踞在这里，搞什么呀？啊？”要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这简直太耻辱了。张林坡说了：“韩司令，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以为我不想打？我也想打，可是你看看我的部队，今天还有万把人跟着咱喊抗战口号，可一旦打起来，一盘散沙呀。”啊，韩子军知道张林坡的心思，老张只讲了一半实话，还有一半啊他没讲。国民党军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的部队有多少人，谁就当什么官。张林坡现在手上有一个旅的兵力，他就是旅长，一仗打下来，这损兵折将在所难免呢。剩下一个团了，那他就是团长，剩下一个营，他就是营长。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们自然不愿意当出头的船子呀，人人自保是互相推诿，以至于日军长驱直入。韩子军说了：“可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眼看着日本鬼子骑在我们头上尿尿啊， 我们的装备差是不错，好歹还能发射，百米之内也是能打死人的。你们一个旅被打出淮上州，东躲西藏，老百姓心寒意冷啊。张林坡一听这话说得轻巧，我一个旅东躲西藏，老百姓心寒意冷，可是你们做什么了？你也是个司令啊，搞了几千人的游击队，半年了还没有见到你们正经八百的打过一仗呢。张旅长此言差矣，自从各个游击队成立，大兵团作战没有，小出击从来没有停止过，跟鬼子正面交锋很少，打汉奸一刻也没有放松。没有游击队牵制，你的正规军就不可能这么安逸。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说吧，韩司令，你此来有何贵干？韩子军这儿直接性开门见山了。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日军准备发动南下攻势，近期有一批军火要路过淮上州，沿辟史河越过大别山，运往武汉外围，这正是我们出击的大好时机呀。我这次奉命而来，就是会同贵部协商劫敌计划来的。张林坡一听这话是满脸的不屑，老韩，我军正在调整战术，以时间换取空间，目前呢还不是同日军决战的时候，你们呢还是躲在山里头招兵买马去吧啊。韩子军此时一脸的正色，张旅长，我已经把我方的意见说清楚了，抗击日军，截击日军南下军火，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不能为了自保坐失良机呀。张林坡沉吟了一会儿，那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打大仗当然要有大部队。张旅长，我们也不跟敌人正面交锋，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地形民情优势搞袭扰战，待日军辎重部队出现，你主力截击将其打散，我们的20支游击队、30个区中队全部集中使用，在山里、水上、城里、乡间开辟战场，分而歼之。张林坡一听笑了，老韩，听你这么一说还挺有计谋的，可是我不能听你的指挥啊，我得听上峰的。出乎张林坡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上峰果然来了通报，证明韩子军提供的情报不虚啊。上峰要求张林坡部截击日军松岗联队护送的军火，至少要将这支辎重部队打回去，阻其南下。这一下张林坡就不能小看韩子军了，他在沙盘前伫立良久，派人叫来了作战处副处长杨毅，而杨毅就是当年陈秋实在黄埔分校时候的杨教官，也是张林坡在陆军学校的同学。过去呢，两个人曾在一支部队里当营长，就战术水平而言，杨毅远在张林坡之上。然而张林坡为人圆滑，深谙为官之道，把部队交给他，无论战争怎样惨烈，他的部队总能全身而退。而杨毅是个死脑筋，打仗唯胜是求，把部队交给他，动不动就打光了，仗一打完，他的身后就没几个兵了。这样的人上峰不喜欢，所以呀，他总是不得志。直到黄埔南湖分校解散，看在同学的面子上，加上杨毅玩战术委实炉火纯青，是个难得的幕僚，张林坡这才把他收留过来，给了一个作战处副处长的位置。这个角色可大可小，可进可退，张林坡要的是杨毅的战术谋略，而不是杨毅的战斗作风啊。当下呢，张林坡把上峰的电文给杨毅看了，交代他说，韩子军他们对这次截击日军军火很感兴趣啊，气可鼓不可泄，我看呢可以给他们一些实质性的任务。但是杨毅这边一看，他们那几条破枪乌合之众能起到什么作用？敲敲边鼓还凑合，大仗还是要我军来打。张林坡一听这话有点不太高兴，老杨，你这个思想要不得呀，现在是统一战线，焦土抗战，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韩子军的游击队这次不仅要参战，而且要在主战场上， 你现在就给我搞一个方案，时机和战场由你拟定，前提是啊，在战术方案上本旅投入全部三个团，另有炮兵营、骑兵营，实际战斗中我军在核心部位兵力不要超过一个营，所有参战部队必须保证伸缩自若，明白了没有？杨毅顿了顿就说了，明白是明白了，但是上峰电文上要求是必须达成截击敌军火之战役目的，如果我们用兵过于保守，仅凭汉子军部零打碎敲，万一敌军火抢运成功，岂不耽搁大事啊？张林坡心里头暗骂呀，这哥们儿果然对官场上的规则稀里糊涂啊。上峰的电文当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是上峰的心思他能在电文里头说吗？上峰当然不希望敌军火抢运成功，但是上峰更不愿意看到他的部队被打光。张林坡心里别扭，嘴里却是若无其事地说，老杨啊，布阵谋局你是高手，我的意思，上峰的意思，我相信你不会不明白，找你来搞这个方案就是希望两全其美。杨毅眼巴巴地看着电文，这心里琢磨，打仗是要死人的，什么两全其美呀？既要沽名钓誉，又不想伤筋动骨，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淮上州失陷之前，我军两个师打日军一个连队都很吃力，现在正规军只有一个旅，而且核心部位不超过一个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呢。看来呀，这个仗不是真打，张旅长的意思显而易见，他是要虚晃一枪。难道截击日军军火的重任真的要靠韩子军手下的那些泥腿子来完成？杨毅在这出神，张林坡就说了，老杨，你再琢磨琢磨啊，确保本部全身而退才行啊。杨毅盯着眼前的电文和墙上的作战示意图好半天才说，好吧，吕座，我尽力而为吧。当天夜里，杨毅果然制定了一份虚张声势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国军主力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而把重要任务推给了他韩子军。第二天早上，张林坡召集集团长以上的军官讨论，大家认为这份计划天衣无缝，具有很强的可行性。杨毅心里明白，这些军官其实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同韩子军部协同，二是主战场上的那个营从哪里派。张林坡派人把作战方案送到度假老楼，韩子军看了之后是长久不语，最后冷笑一声对张林坡派去的副官说，国难当头，贵部自保之策还如此圆满，令人钦佩之至啊。副官被说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赶忙辩解，韩司令误解了，这份方案来之不易，出自我军著名战术专家杨毅之手，韩司令说自保，本部军官却认为是万全呐。韩子军一听杨毅，是不是那个在黄埔南湖分校当过教官的？副官赶忙立正回答，正是。韩子军不作声了，再把方案打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眼倦深思良久，然后说道，好吧，请转告贵部长官，我西华山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枕戈待旦，我们视合成色，战斗中看。这次以独山为主战场的截击日军军火的战斗，若干年后被军事专家称之为淮上的百连大战。除了张林坡的国民党军部分主力部队，韩子军动员了大大小小50多个游击队和民兵小分队，在战斗之中是大显身手。虽然未能成功的歼灭敌人的辎重大队，但是造成了日军松岗连队和护送日军近200人伤亡，歼灭伪军共700多人。战斗中，杨毅临危受命，以代理团长的身份组织独山阻击战，支撑了6个小时。战斗越打越烈，杨毅麾下连长和代理连长先后阵亡7人， 杨毅本人身中三弹，仍然挥枪高喊，退却者格杀勿论。杨毅的悲壮和不屈迫使张林坡把假戏做成了真的，不得不动用后备的两个团接应，从而将原本计划的战斗规模大大的拓展了。陈三川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就是在这一次。郑秉杰的游击队是个小游击队，担负的任务是同另外三支游击队一起在香红滇打伏击。郑秉杰布置任务的时候，刘所柱的脸都吓白了。他参加游击队可不是来打仗的，前些日子虽然苦一点，好歹脑袋还在，现在猛不丁听说要开到香红滇战场去跟鬼子打仗，这肠子立马就揪成了一团。郑秉杰讲的是什么呀？他一句也没有听清楚，脑子里边一个劲儿的琢磨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不跟他们玩了。抽个冷子，刘所柱捂着肚子离开了训练场，假装解手就钻进了毛竹林。正在东张西望呢，冷不防背后一个硬邦邦的家伙就顶住了腰眼。刘所柱吓得是魂飞天外呀，赶紧把两只黑乎乎的爪子举起来，上牙磕着下牙，结结巴巴的就说了：“长官，太君，饶命！”而这时候，就听见背后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说道：“开小差，枪毙。”刘所柱一听，呵，算是听出来了，感情是陈三川。哎呀，这快要跳出来的心呐，这才收回去一半，扭过脸来说了：“哈，是三川兄弟啊，哥哥，我哪里是开小差啊，我是拉稀。”说着话往下哈了哈腰，顺手一扯，抽掉系在腰间的麻绳，大裤腰子就跟猪大肠子一样盘在地上，再往下一蹲，就扑扑通通的放出一阵恶臭。说来也是蹊跷，他说拉稀就当真拉稀了。刘所柱一边拉一边在心里骂呀：“这个小杂种，人小鬼大，原来他在监视自己呢啊！”三川见刘所柱当真拉稀了，捂着嘴一跳老远啊，嘴里还说着：“真臭啊，吃毒屎拉驴屎。”刘所柱一听：“滚蛋，你个小毛孩子懂个屁，驴屎才不臭呢，人屎最臭。可是俺们天天吃这芋头干麦麸稀饭，人屎跟驴屎也差不多，不臭。”